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逼自己一把，你才知道你有多优秀。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思考一件事，那么你永远也无法做成这件事。李小龙，武术家和演员。帕金森定律指出，为了填满完成工作所预先分配的时间，人们会人为地扩大自己的工作量。如果你给某个人六个月的时间来制定一份商业计划书，他们就会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给他们六天的时间，他们会找到办法在六天的时间里来完成。韩国人对于帕金森定律实在是太熟悉了，他们要求员工持续不断的加班来表现对公司的忠诚和奉献。韩国人总喜欢这样说，他们比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人工作都更努力，工作时间也更长。那么为什么韩国的生产率在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并不是处于最顶尖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做同样的工作，韩国人花了更长的时间。如果他们必须待在办公室里直到晚上十点，那么为什么要在下午五点前就完成所有的工作呢？同样的，如果你的创业团队知道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来构建一台产品原型机，那么为什么要在三周内就完成呢？如果你想要一支能创新的团队，你需要构建某种紧迫的氛围。几乎可以这样讲，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你的竞争对手也正在进行着和你完全类似的项目。在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的团队慢一步，你们就会失去整个市场。这也是在创始人空间，我们更倾向于开展短期的、强化的、孵化课程的部分原因。我们很多竞争对手的孵化项目会持续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对此感到有些遗憾，他们的时间确实太长了，把整个过程拖拉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我们常常把孵化课程压缩到一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在这样的孵化过程中，创业者会被浸泡在创意、课程、辅导以及各种不同机会的洪水之中。创始人空间是一个加速的加速器，每天从早到晚，在一些重要的课题上，创业者们会被安排参加一个速成班，或者手把手指导的研讨班，并且还能获得对他们业务的充分的反馈。通过限定孵化的时间，我们可以提升孵化的强度，并且为创意者们提供一种更加接近于被拉长了的黑客马拉松体验，而不是传统的三到四个月的孵化培训。目前我们的两周课程在硅谷的海外初创企业中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创业者们想马上就能发动起来，并且立刻开始创业长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想再等几个月的时间，到最后毕业演示日的那一天才对投资人做路演。他们待在硅谷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们需要尽快地获得成果。史蒂夫·乔布斯非常善于营造一种紧迫的氛围，在他所营造的现实扭曲场中，他会给他的团队一个看起来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及一个荒谬的截止日期，然后他会说服他们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完成。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团队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他的这种过分的要求。 大多数成功的初创企业都会实行某种形式的现实扭曲。当你只有一支小小的团队，几乎没有任何预算，而且你还要在一个充满了竞争对手的世界中进行抗争，你的竞争对手中可能还包括像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这样拥有大量可以任意支配资源的巨头时，那么现实扭曲就成为你唯一能参与竞争的方式。因此，你永远也不要低估截止日期的价值。对此，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黑客马拉松。在这个活动中，由创业者、程序员以及设计师所组成的一个个小组被要求在24到48小时之内必须提交一件新产品或者一项新服务。每个团队都会连续熬夜1到2个晚上，团队成员进行集体讨论，接着开始设计，然后就是对他们所选定的项目编写代码，并且不断的推翻重写。通常在结束的时候，所有团队所递交的结果都是会让人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有很多的成功故事中的两个例子，在黑客马拉松中，其他的赢家还包括 CropMe 这家企业被 Skype 以8000万美元收购，还有被 Box 收购的、被谷歌收购的、被谷歌收购的其他的公司。创新冲刺类似于黑客马拉松那种短时间高强度的冲刺，能带来一系列的好处，营造一种紧迫的氛围，赋予团队一个使命，以及找到在压力下团结在一起的方式，工作变得更加有意义和更重要，能排除所有其他干扰，专注于一项活动，增强团队成员间的沟通和合作，激发团队成员竭尽全力的投入，在达成目标时获得成就感。 Shutterstock 是一家初创企业，目前它已经是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的公司，它每年都会主办一场24小时的黑客马拉松，以激发新的创意，并且促进其员工之间的合作。 Shutterstock现在拥有超过5000万张无需支付版税的照片、矢量图、插图以及视频和音乐，已经成为了一个素材库的巨头。从其举办的黑客马拉松中脱颖而出的最佳创意是 Spanchu。 Spanchu 是一种能让用户按照颜色来搜寻所有照片的工具。 Facebook 也举行黑客马拉松，在他那些依赖于咖啡因驱动的一系列活动中，其中有一场黑客马拉松出现了 Aversum 按钮，我们现在将其称为点赞按钮。这里的关键是，当团队在经过压缩的时间段内被迫进入一种极度兴奋、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状态时，他们的神经元开始闪烁，这时能想出来的创意和创新可能是他们在其他状态下永远也不会想到的。而且作为团队成员，他们还能以通常在办公室环境中无法做到的方式一起工作。很显然，这样的状态是无法持续的，但是如果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这些短暂的创新爆发结合严格的截止日期，就能产生极好的效果。关键是如何结构化地设置各种截止日期，这样团队就能进行冲刺、创造，然后再恢复常态。我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创新冲刺。这里是我对于如何进行创新冲刺给出的方案。首先，将整个过程拆分成定义明确的几个不同的冲刺阶段，每一次冲刺都应该聚焦于一个分拆后的特定目标。比如，你可以这样设定冲刺的目标：确定客户的需求，验证商业模式，或者推出一台原型机。在创业过程中的任何一步都能转化成为一次冲刺。这里是一些冲刺的具体实例。在可能的创新领域进行头脑风暴，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创意，开发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验证并且测算市场的大小， 建造一台能够实际工作的原型机，获取客户的反馈，验证产品和市场的匹配程度，设计一场市场推广活动，整理业务需求数据，设计一场销售路演，其他等等等等。一旦你对你的创新冲刺设定了一个主题，你就可以开始召集你的创新团队，确定一个严格的截止日期，然后放手让团队自己去干。对于最后需要交付的成果，应该加以明确说明，这样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做些什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如果你想挖掘你的团队的求胜心，你可以把创新冲刺转变为一场比赛。绝大多数的黑客马拉松活动就是这样干的。这种活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比赛，参与的团队会争夺奖品和荣誉。你也可以在你的公司内部这样去做，而且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励和鼓舞整个公司，评审可以来自你公司内部的其他所有部门，而且他们还可以在创新团队的成果上扮演一个提供反馈和意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应该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富有趣味。冲刺的过程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挑战，而不是一场令你的团队成员不得不忍受的、让人极度疲劳的操练。在黑客马拉松活动中，筹备方会提供食物、饮料、音乐以及足够多的奖品。这种快乐的气氛不但激励了参与者，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回报。截止时间的力量。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随着考试的临近，他们身上的压力会越来越重。他们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该去学点什么了。即将到来的考试所产生的心理张力，足以刺激那些平时不愿意读书的学生真正的拿起一本书来。一个经典的例证是，有些学生熬了整整一个通宵来弥补数周或者数月的偷懒。关于截止日期的时间的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阿波罗13号登月飞行。在这次任务中，飞船内发生的爆炸损坏了空气过滤系统。如果美国航天航空局的地面团队不能在几个小时内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些宇航员就会死去。面临如此紧迫的截止时间，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疯狂地尝试任何他们能够想出来的方法来修复过滤系统，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想到了一个粗暴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也是那个眼部受伤的宇航员能够执行的方案。最后，他们成功了，拯救了整个机组成员的生命。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众多这样的例子中，即便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形下，整个团队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拿出了极具创意的解决方案。在一个企业的环境中，截止时间又是起到如何的作用的呢？一个更为常见的例子是 IDEO。 IDEO 是一家因创新设计而闻名的设计公司，其设计包括苹果公司的第一支鼠标。 IDEO 通过持续不断的推出在机器人、医疗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玩具以及其他更多领域中的获奖设计，为它赢得了声誉。它的每一项设计都是在三个月或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声称时间上的压力在驱动它的创造力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是，如果你想要让这个截止时间发挥作用，它就必须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时间上的压力应该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设置的一种积极的挑战。重要的是，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为什么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项目，对于其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感到这只不过是毫无理由地强加给他们的东西，那么截止时间的设定就会适得其反。 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负担，而不再是创造力的催化剂。在 IDEO, 截止时间是为了客户需求而设定的，客户一般都不愿意等候一年才看到结果，甚至半年都等不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布他们的产品，期待 IDEO 能很快地交付作品。这种积极的、有实际需求的挑战，用一个清晰的目标激励了 IDEO 的团队，使得他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和提升生产效率。与硬性截止时间相比，还有一种软性的截止时间。不幸的是，软性截止时间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你说一项任务需要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完成，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个截止时间。硬性截止时间有一个明确的日期，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会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与之不同的是，软性截止时间通常不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与任何特定的时间表没什么关联。因此，软性截止时间缺乏那种激励的力量。更令人惊讶的是，截止时间是如何在人类的头脑中被加以分类的。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涂彦平和迪利普索曼完成了一项关于时间的分类及其对任务启动的影响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你把截止时间设定为下周二，很多人在下周一之前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截止时间。但是如果你对日程表的呈现方式加以调整，把周末和工作日的颜色设置成相同的颜色，这样截止时间看上去就和其他的日期处于同一个连续时间段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员工就更有可能在上一周就为截止时间的到来做好准备。人类的大脑是按照时间段来安排优先顺序的，而不是按照实际的天数。因此，把截止时间分组到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内，能激发人们立即采取行动。人们并不是把未来的时间段看成时间流逝的持续延伸。索曼认为，他们在做决定或者完成一项任务时，并不会具体的考虑离最后的时间还剩多少天，他们会更倾向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按照未来的时间段进行分类，即他们所考虑的是这个截止时间会出现在下周、下个月、明年的哪个时间段内，而不是去确定截止时间是在哪一个特定的日期。换句话说，在包含截止日期的那个时间段到来之前，这个截止时间只是一个软性截止时间，但是之后，这个截止时间就是一个硬性截止时间。所以，如果你希望团队能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前就为最后的截止时间做好准备，那么你要么把这个截止时间分拆成多个更小的按周设定的截止时间，要么把整个时间段划分为一个单独的连续时间块，同时利用这两种方式可以获得最佳的效果。确实，截止时间是强有力的工具，但它也是一柄双刃剑，有时也会有负面的效果。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创新在极端的压力下都能活跃起来，也不是所有人在不断逼近的截止时间下都会有出色的表现。你需要将创新冲刺和停工休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团队才能仔细地审视眼前的问题，并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快速和缓慢的思考组合在一起，通常会带来最好的结果。耶鲁管理学院的珍妮佛·穆勒、哈佛商学院的威廉·辛普森和李·弗莱明完成了对来自7家公司的22个项目团队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极端的时间压力下进行创造性思维常常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这种压力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时，其结果可能会出现感觉心烦意乱，无法集中注意力， 感觉整天在忙东忙西，却没有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感觉工作缺乏意义，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台永远不停止的跑步机上，感觉计划和时间安排上有太多最后一刻的改变。对此，我的方案是设立创新休整期，在这个时间段里，经理们将不会再施加任何时间上的压力，他们的团队能够聚焦于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然后对该事情进行探索，并且为下一次的突破把拼图的碎片汇聚在一起。我建议将创新过程划分成一些独立的单元，各单元之间用关键的决策过程啊连接起来。对于创新冲刺过程，你应该设立硬性截止日期和冲刺的目标，比如测试业务构想、建立原型机以及开发商业模型。在每一次冲刺结束后，你可以宣布进入休整期，让团队的节奏慢下来，仔细地分析之前做过的所有的事情，并且给予团队足够的时间来探索各种可能，接着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关键性的决策了。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